朋友，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。
人都是别人的，人都是耶稣买赎的，我还有什么权利来思想我还有多少为自己保留呢？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，我想到了我自己亲身的经历。我有两个儿子，他们在不同的属灵环境中似乎成长一段时间。我的大儿子生在一个比较律法的，对我来说家庭比较律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十年前因为没信主，他跟着我十年，他十岁的时候我们信主了，奉献传道了。但那个时候我还活在律法中，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孩子，是一个牧师的孩子，但是牧师的孩子不像牧师啊，对我来说我就用非常严厉的律法来对待他。所以直到今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跟我的关系还不完全正常，有时候看到我跟我讲话的时候怯生生的，还像小学生。我开始在灵里慢慢长大，我知道今天我能够站在主的面前，站在人的面前能够侍奉，那完全是属于恩典。我里面的紧张都就放下了，我开始活在恩典中，我不会去看最后的结果是如何。所以我里面的意境就是，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收获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他可以让这件事成，他也可以不让，只要我自己尽我的本分就是了。我的紧张都放下了，我的小儿子就出生在一个恩典的环境中。两个孩子就不一样，小孩子会很真实的分享他的不足错误，他也比较多的能够知道来依靠神。当然我后来讲说，如果我有第三个儿子的话，我会再找一个更新的平衡点，就是律法和恩典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啊，让这个孩子呢也知道有底线，然后知道呢他里面有知道自己里面要尽自己的责任。但是我只有孙子了，已经没有儿子了。好，现在我讲第二个，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。今天我们在讲耶稣基在讲基督徒属灵奔跑的动力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新旧约的比较，借着西乃山和这个锡安山的比较，在告诉我们，如今因着基督的救赎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就要心存感恩，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。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人弃绝上帝的话是不能陶醉的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的警戒的我们呢？这里讲到了地上和天上的警戒，摩西是在神在地上的话语的代言人，神借着他的口将律法颁布给人，而耶稣基督就是神，他是直接的将天上上帝的话带下来的。圣经要我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，既然神已经面对面的向人喊话，那人就要负起为人的责任。这个道理是这样的，摩西只是一个人，他将神叫人知罪的律法传给了我们，所以当人犯了罪就要背负自己的罪，接受律法的审判。比如可拉一党的人，他们挑战摩西的属灵权柄，就遭到了上帝的审判。摩西向神呼求的话音一落，即刻可拉一党的人的脚下的地就裂开了，被吞没了。再比如亚干，在爱城偷窃了当面之物，连累了以色列百姓，结果神当众显明出来，当场遭致死亡。当人弃绝地上的警戒，遭受刑罚就如此的可怕，更何况今天要弃绝的是耶稣基督，是神的话，那他就无法逃避上帝最终的审判了。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，那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记得今年二月我们灵修的是读马可福音，记载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 这个时候门徒大为吃惊，个个都在否定自己。那一天我在写灵修短文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好多年前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幅图画，我今天也给弟兄姐妹看一看。你会看到什么？十字架，一个公鸡，你可以看到铁钉，看到荆棘，看到外衣，看到鲜血，还有抓阄的头子，还有画面中那个抓人眼球的殷红的唇印。圣灵就在问我，他在问我，你看到了谁？我看到了鸡叫时流泪的彼得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上帝上前看到耶稣亲吻的犹大。渐渐的我看到了我自己，看到了我生命中的贪恋、诡诈、骄傲、苦毒、假冒。这中间的文是不是也是我的？我的罪，是我的罪，是我们的罪，是耶稣的血流淌在了地上。我在想，今天我们都很容易自己认自己不认主的罪，那很安全，至少那个伟大的彼得可以做我们的垫背。谁会认自己是那个丑陋的卖主的犹大呢？所以门徒们都会一个一个忧愁地问主说，是我吗？问题是犹大真的离我们那么遥远吗？画面下方的有几粒供人娱乐投掷的骰子，不是在表明信仰就是一个选择吗？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人要好好的计算吗？犹大应该算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吧，最后他只是理想破灭，投资失败，加上了魔鬼入了他的心窍。今天有多少人已经弃绝了耶稣离开了？我们算一算我们所熟悉的人中间有多少人已经觉得自己理想破灭，投资失败，离开了。圣经讲到过亚哈王的自卖行为招致神极大的愤怒。我们上一堂星期也曾经讲过，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因为他有一点，为了一点点的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问题是当今你我同样会不会为一碗红豆汤而轻看长子的名分呢？我们因着长子的名分有一天在天上，但是你今天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吗？我就在想说，自卖和卖人，不认主和出卖主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？只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而今是末世了，是危险的日子，卖主卖友司空见惯，离我们并不太远。所以那天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愿我清心啊，愿我真的明白啊，从不认你到出卖你的间距并不大，我愿我自首啊，让我真的能够警醒啊，不要让卖主卖友的事出现在自己的身上，今天卖友，明天就可能卖主啊。我们再来看，上帝警告说，天地将有大的震动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我们听到了是神发出的警告，当年神将律法赐给了摩西的时候，神的声音就震动了地。那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声音，那是不但震动了地，天也要被震动，这就像先知曾经宣告的那样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了多时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，我也使这殿充满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整本圣经先知和使徒都在宣告，地将要有大灾难，自然界将会被焚毁，而我们的神却要建造一个新天新地永存的世界，那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。我想到的是历史上的大洪水已经有过了，除了方舟里面八个人和留下繁衍的动物外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，那之后留下的不是一个新造吗？同样的，末日神要挪去那震动的国，所有不信神为真、不认神为父的都要进入永远的死亡，为的是要让一个不被震动国长存。今天我们讲到末日 天地当有大的震动，有魂毁，就需要来思想一个生命终极的问题。人真的都怕死吗？我想人都怕死。说不怕死的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死后的世界。耶稣说，人在地狱每日面对的是永火，承受的是永刑。有人说他不怕死，那只是无奈或者是无知。我想今天在地上若是要少给你一天，你吵的都不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多少钱我都给你啊， OK， 还能够让我多活一天也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无知的以为我们大家是殊途同归，反正大家一起死并不孤单，你不要这么想。不要以为有一天大家都要到那里去报道会很热闹，你不要这么想。你要明白，人单单在阴间里等候终极审判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，没有人到过那里。耶稣到那里，他知道，他管着阴间的钥匙，地狱的钥匙。耶稣描绘说，那个时候人在火焰中，虽然口渴，却连一点凉水都要不到。所以不要觉得你今天活着非常的潇洒，很马列，很唯物，有没有天堂也无所谓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。古人都说过一句话，未知死焉知生。人倘若不知死是咎由自取，不知死是罪有应得，不知死是神对罪恶的咒诅，是叫每一个自以为神的人在他的面前低头降拜，那么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生，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新生命到底为何物。那请问人能不死吗？不能。你我干过那么多只能在暗中做的事，说过那么多连自己都忘了的闲话，有过那么多羞于开口叫人不死的后怕的意念。耶稣说，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圣经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但照着圣经所说，人真的是可以不死的，那是因为耶稣为你我尝了死味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败坏了魔鬼的死权，让人从罪的捆绑和死的惧怕中释放了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信他的人能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。所以圣经说，如果你接受他，那他的死，那你的死亡就会被他的生命所吞没。所以当天地被震动之前，你我都要快快来向主祷告，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对主说，主啊，愿我活在你的面前远离罪恶，就像逃离那地狱的火。主啊，愿你在我的面前，你做了王，魔鬼就不能再重新在我里面做窝了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祷告，他在我里面做王，魔鬼就不会在我里面做窝。让我们远离罪恶，就像逃避地狱的火，不要再问神说，我可以，还可以离底线有多远。我们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已经离死亡有多近了。我们分别为圣，在这个世上我们来讲第三个，信徒要承受一个不能震动的果。一起来读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今天我们在讲基督徒凌晨赛跑的动力，在讲旧约是路标是预表，讲新约是目标是目的。所以我们既然已经靠着耶稣的宝血得着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那我们就不能后退回头，就要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奔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若要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，一是要感恩。我们都讲过不要失去上帝的恩典，在恩典中堕落啊，前两次我们都讲过。第二是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慎重，因为危险随时都可能临到。记得去年年底芝加哥 这个基督徒大会就用过不能震动的国为主题了。在闭幕的那一天，这个志华宣道的林牧师讲了震动的国和不能震动的国两者的关系啊，我做了一些小抄，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。他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那不能震动的国，你我都得着了。今天上帝的不能震动的国呢，已经进到了会震动的世界里面了。那是神在震动那个会被震动的世界，神要将一些被震动的东西都要挪去，神要把这些会被震动的东西都要挪去。那是要被震动的，我们生命中的那邪情私欲和不幸的恶心都要被挪去，惧怕懒散不属于上帝的国的都要被挪去，挪去就挪去吧，震掉就震掉吧，他这么说的。神已经呼召我们都要回到那不能震动的国里面，我们要踏入已经被震动的人群，并不是看到震动，我们要进到那个人群里去，我们要去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一起进入耶稣基督那不能震动的国里面。今天是5月7号，两天前5月5号 CDC 有一个宣告是说新冠已经不再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了，就意思说新冠已经过去了，虽然每天还有很多人死，已经过去了。后来我看了一个统计， CDC 的统计是说在过去的3年里面有 7.64 亿的病例，应该包括你和我吗？我们都阳康了对不对？也包括你，7点多，哇，还有一个字，690万人都死了，包括我们的亲人。想过没有，那一天我们去拜访这个马来西亚雅听神学院的黄美忠院长，他是去年这个基督徒大会的这个主题晚堂的主题讲员，他讲了一句话给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提醒。多少时候在苦难中我们会问神，你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死去？他说你今天要反过来问自己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今天还让我活着？为什么让你活着？为什么让我活着？你问过吗？过去的3个月，我探访了22个小组长，进到了他们的家里，跟他们长谈，跟他们分享这3年中我们的得失。我发现一个事实，今天仍然在网上的小组都不成长，基础上都不成长，在实体中的都在不断成长的成长。想一想，每个礼拜都有新人站到我们中间来，你叫这个新人在巷头上跟你聚会吗？进入一种虚拟的世界吗？还是真实的在关心他？当一一得了一个一个人，他进到哪里去呢？岂不是要进到你具体的聚会中去吗？所以我们长老会最近要讨论了，我们要重新建立区牧制度，区牧的整个体系，不只是区长要做区牧，我牧师也做区牧，我是牧师带领这些区牧们去关心组长们，不要那么多的小组，对吧？你可能每个人我们多几个区牧，真的有领受的，我们管3个4个小组，跟他们组长阶层关系，关心他们。组长是最累的，我们关心他们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有难就是我们的有难，把整个以聚会为形态的小组变成一个牧养生的生命形态，这是3年多来一直提出的问题，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东西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不要眼睁睁的看着疫情曾经其小组萎缩受损，我们不要再抱怨环境，神允许魔鬼用筛子筛我们，恐惧懒散既然不属于上帝的国，那就挪去吧，那就震掉吧，但那些剩余下的百姓就应该靠着他重新建立，并且去兼顾其他的弟兄。神允许7个丰年之后有荒年，我们得到了太多的丰年，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些荒年，我们要看到福音是唯一的拯救。今天他抖动阴潮，要把我们这些胆小的都从巢穴里颠簸出来，为的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可以靠着翅膀下圣灵的风重新腾飞。我最后讲一个遇到的故事，奔跑的故事，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。2021年8月，日本夏季奥运会，英国男子田径运动员杰米利，他是全欧 200米短跑金牌选手，最好的成绩是19.97秒，不得了。在参加男子200米预赛训练中，不幸他浪伤了肌腱，完全没有办法奔跑。他想到的是自己花了整整5年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才站在了奥运的赛场上，他决定将比赛完成。他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起跑线上，听见枪声，但是他完全跑不动，只能用走把这200公尺走完。最后他花了1分58秒.58完成了比赛，成为小组的最后一名。这是他整个生涯中最慢的一次成绩。赛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他仍然有一些的忧伤在里面。他说，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赢得奖牌的准备，至少要创造自己最好的成绩，但他选择仍然上场完成比赛，展现了一个永不放弃的运动家的精神，也为自己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。弟兄姐妹啊，这和我们基督徒的赛程是一样的。我们从得救到成圣的奔跑过程，每一天更像耶稣的过程，我们或许会经历到苦难挑战，我们会忍受试探，我们会有困倦，我们还会有软弱，甚至还会有跌倒，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与我们同行，我们要记得他的话。我们把最后一句话背出来好吗？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天国没有地界，天国不是眼见的，天国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。今天你在我的里面执掌王权，我就在天国里。今天我弃绝你，把你赶到门外，我就不在天国里。所以你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是拼着命进去的，这不是靠我们所谓行为，那乃是靠我向着你的信心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我们真的在保持个天路的时候，是靠着你一直在天国里行进。即使就像那位运动家，他的肌腱已经伤了，已经走不动了，但是他仍然在赛场上一步一步走向终点，因为他仰望的是创始成终，为他信心所成就的那位耶稣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将这个形象放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努力行进、向着标杆直跑的人，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向主的标杆直跑的人。主啊，今天饼杯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等会一起要吃喝，你用你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已经不是旧约的了，因着你的血我们已经成为长子了，因着你的血我们可以在天上可以荣耀的跟你同在到永远了。只是在地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奔跑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在天国的门口你说你不认识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在恩典中堕落，让我们今天在拾起饼杯的时候来思想你的恩典。愿主得着我们，得着你亲爱的教会，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